官陪同他离场。
大会现将听取 Joseph Muscat 马耳他共和国总理来做发言，请礼宾官陪同阁下上台。
I have great pleasure.
我很荣幸邀请马耳他共和国总理 Joseph Muscat 先生，欢迎他到联合国来，并请他对联大讲话。他说：“主席，首先要祝贺你当选做联合国大会第69届会议的主席。我也要表示赞赏。”大会前任主席如此干练地领导了联大，上届联大的工作。我也要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敬意，他不懈地致力于为和平服务。我也要感谢联合国在外勤地服务的男女，他们往往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，勇敢坚定地做努力。他是我们组织力量和启发的来源。50年前，马耳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。那一年，曼德拉在南非被投入监狱判终身徒刑。那时，马丁·路德·金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。对于一个我们这样小的新生的马耳他国家来说，那是也是充满了希望的一个新的开端。我们也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。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，今天能够站在这里，指出我们的国家在过去50年中一直捍卫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。这一国际大家庭多次看到我们马耳他是一个可靠的、可信的伙伴。我们愿意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，无论大小的事业，做出贡献。我只提其中两个。首先，我们马耳他最初是与海洋法有了密切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作用，因为我们在发起这一个国际竞争中是个关键，最终导致通过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。第二个例子就在那之后不久，1988年，我们是最初突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在这个联合国论坛上向国际大家庭警告了这一风险。当时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奇怪的，好像是外星的概念，但今天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们全球议程的主要意向。我要向 Alfredo Pedro 和前总统 Cecil Thompson 表示敬意，是他们主导了这些事件。显然，我们的大小并没有决定我们的雄心，他们也不会决定我们今后的努力。主席，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上，这世界权力的平衡已经跟过去10年不一样了。去年有道理的，今后可能就讲不通了。而且这个今后不是那么遥远的未来，我们的未来是在我们大家面前展开形成的。我要请大家允许我表示我们对于现在面临的5项挑战的看法。我们联合国要正面应对这个挑战，就包括下列。首先，在中东我们需要恢复有意义的谈判，我讲的是有意义的。现在这个以牙还牙这种仇恨的文化，不容忍的文化，还有认为自己正确互相报复的，只能带来死亡和破坏。如果我们在人民之间建立围墙，那么也不奇怪的就是他们会在地下打地道来逃离。现在这种思维必须改变，人类生命就是代价。那些冒风险的要有勇气进行谈判，带来正确的选择， 勇敢的选择能够带来变革，实现和平。我们第二个挑战就是叙利亚的可怕战争，那个战争已经被人遗忘，但是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。去年我们的国家就提醒大家要停止这一惨剧，我们必须停止这一人道主义灾难。大家都知道，他们现在已经演变成我们听着如此众多的那些新的威胁。安理会决议2165号表明，我们可以团结一致来采取行动。我们呼吁安理会承担起宪章赋予的责任，马上坚定地采取行动来结束这一流血。这就是我要谈第三个挑战，主席。好像我们还没从叙利亚战争中学习教训，好像我们尚未意识到族裔隔阂会导致什么。我们还在允许利比亚的问题失控继续。我们很快就会目睹了它会深化，成为令人遗忘的另外一个冲突。我们需要帮助利比亚人民推进该国，他们利比亚人民的未来也是要找到希望，恢复他们的国家。他们必须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实现。联合国必须帮助培养能力，以实现稳定、繁荣和安全。当然，我们都感到欣慰，是看到联合国联力支柱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，但是还存在着艰巨的挑战，特别是如何恢复该国的安全和法治。那里的隔阂有各种起因，但是是可以克服的，不能够让这种隔阂再继续下去。这种情况的影响是严峻的。严重的，不仅对于利比亚人自己，不仅对于利比亚的邻国，像我们这样国家来说是严峻的，对更广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。国际社会不能够再冒一个风险，就是一个国家被极端主义控制。我们与我们的国际伙伴，特别是在与我们的欧盟同事一起，我们马耳他积极地支持利比亚人民进步的努力，我们也提供了我们能力所及的所有援助来提供帮助。我们支持利比亚实现对话和和解，我们也支持他们和平和解决问题。我们将继续提醒大家注意那里未治愈的伤口。我们利比亚人民值得得到这些。的确，裁军和国际和解、民族和解也是利比亚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。联合国必须应利比亚人民自己的要求采取行动。下面请允许我直接向利比亚人民讲我们都相似的语言。
مستقبلا أفضل والحرية وال
就是利比亚人民应该有真正的未来，所有利比亚人应该有自由和公正。这要实现，就必须通过妥协克服分歧，必须通过磋商和妥协来解决分歧。主席，下面请允许我讲讲当今世界面临的第四个挑战，就是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扩散肆虐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跨国效忠的时代，这是仇恨全球化了。现在这时期，极端主义越来越通过网络和新的创新联系起来，而这网络和创新本来是应该用于进步和教育。现在这时期，理想破灭的青年极端化，归属于一个肆无忌惮的运动。我们现在应该超越我们国家的边界，携手共同应对 极端主义面给我们带来的威胁，所有人都不可能幸免。毫无疑问，现在这一威胁是对稳定和平的最大威胁了。正像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恐怖造成了我们思维的转变一样，我们现在的现实和生活也应该需要我们实现转变。我们要传播互谅和人类的文化，人性的文化。不是因为它对我们有利，而是因为它对我们所有民族，对我们全球社会的未来有利。主席，显然，地中海、中东地区都需要大家最大的注意，我们的人民已经到了边缘，男女老少面临了风险，特别是妇女面临风险，跨过这些冲突区，跨过艰苦的沙漠，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。他们漂泊海上，要逃离那些风险。正像我去年所说的，我们重申了应该更多的注意地中海地区非法移民的那些痛苦，这是我们的第五个挑战。我们马耳他能力有限，但是也尽了最大努力，每天在挽救生命。就像我们的邻国和朋友意大利做的那样，我要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来帮助我们停止那一巨大的人类悲剧。那些人跨地中海，冒巨大风险到我们这里来，一波接一波的移徙者涌入我们的国家，我们接受国是无法独立迎接这一挑战的。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。就是上周我们又目睹了另一个悲剧，难民署把它叙述为一个大规模的屠杀。原发国、过境国和目的国之间加强合作是必要的。联合国及其机构已经在帮忙，但是必须继续帮忙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，要有更好的治理、更多的资源、更好的发展政策。我们需要更好的执行机制，加强惩治那些贩运人口的罪犯，以停止贩运人口。我们需要更好的执行国际商定的承诺。我们需要这些和更多的工作。我们不能忘记，人类就是那些家庭儿童，他们是所有这些悲剧的受害者。主席，作为一个地中海国家，马耳他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注意，不仅威胁我们区域公正与安全的那一威胁，它也威胁了我们的发展和增长。这一威胁使得我们地中海盆地无法实现我们的全部潜力。这一潜力一旦那些武器贩运结束，人们能够用更多的书籍以仇恨换了教育之后，我们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。我要重申，我们地中海盆地都致力于马上注意，因为我们的本来是更大文明的酝酿地，我们鼓励跨文化。我们的不同信仰和传统都应得到庇护，我们应该容忍，实现平安。我们现在的相互关联使我们认为，在地中海实现稳定，就能实现全球的稳定。马耳他仍然是一种理性的声音，努力要实现地中海地区团结。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我们的历史和自然的对于和平事业的追求。我们的决心 在这种艰苦的时刻就会变得更坚定。主席，我们面临的挑战不能够阻止我们前行，我们只有真正成为联合国才能够解决问题。一年之后我们就要分析千年发展目标，希望能够商定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目标。这是一个有效的发展议程，实现它我们才能够面对冲突的原因，持续的解决这些，我们也才能克服导致非法移徙的贫困问题。我们需要有雄心，主席，我们的国家在过去50年中已经表明我们要能够有雄心，也必须有雄心以实现和平进步和繁荣。我们过去在做，现在继续在做，促进我们区域国家之间进行对话。我们感到骄傲的要指出，只是几个月之前，我们马耳他与阿尔及利亚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约旦、摩洛哥、荷兰、尼日利亚、突尼斯、土耳其、联合王国和美国一起发起了国际公正和公正司法和法治的研究所，在我国是东道国。这一研究所将与联合国其他国际与非政府组织合作，来培训执法者、立法者、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和监狱人员来处理恐怖主义、跨国犯罪，整体的突出注重法治。我们希望这工作最终将成为最佳做法，有利于更广的国际社会。我们也全面的致力于与英联邦合作，他们代表着世界人口的1/3。我们希望帮助实现团结一致来抗对面临的挑战，这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、气候变化。的确，明年就要在马耳他召开英联邦首脑会议，它将成为一个理想的平台，使我们能够讨论这些问题，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巴黎峰会之前进行的。像马耳他这样小的国家，就是以这类的办法，我们在欧洲、在地中海来做出贡献，促进我们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。主席，50年似乎是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从今以后50年，我国将继续坚定地坚守我们的雄心和决心，来促进和平与繁荣。马耳他将继续是联合国骄傲的成员，是地中海稳定的明灯。谢谢。他说，代表联大要感谢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刚才所做的发言，并请李宾官陪同阁下离开。